那感谢神，我们今天要来做利未记25章到27章这最后三章的一个总回顾。那我们啊，先来看这个25章。25章他在开头谈到说，亚威在西乃山对摩西说。那26章、27章啊，也分别都有谈到说，这个都是神所吩咐摩西的，或者借着摩西的手啊来啊吩咐以色列人。所以这三章，他啊在每一章，无论在句首啊，或者说啊在这个句尾，谈到这个是在西乃山所颁布的，那可见这三章的重要性。它是跟啊出埃及记的这个十诫律例典章是同等重要的。那我们知道25章啊，它是接续着23章，因为这个25章它的一个重点是谈到地的安息，跟人得到赎放，以及人能够归到自己的这个地业。那以25章的这个分段的话啊，它如果以大分段来看的话，它可以分为两大段。它从第一节到啊34节，这个是关于地的安息年、息年跟啊地有关的这个买卖。那地当然也包括这个地上物，也就是房屋。那第二段它是从35节到55节，它的所关注的是在于人的这个层面，所以它会谈到人的借贷跟人啊卖身为奴啊。那么以第一大段它当中，它又可以分为啊4个小段。那它在从第一节啊到7节，它是谈到这个安息年。那以2节，它特别的强调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那地的时候，地要向亚威所安息。所以这个啊是一个应许的话，也吩咐摩西来教导以色列百姓，当他们进到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地要来向亚威所安息。那关于安息年，他的所吩咐的是6年耕作田地，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土产。到7年，这个地要守圣安息，也就是安歇的安息，向亚威所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那关于啊第七年不耕不种啊不修剪，那么地上所自己长出来的这个庄稼，以及啊这个没有经过修剪的葡萄树，它所结的这个葡萄，他吩咐说哦不可摘取。那这个不可摘取，如果以底下来看的话，那它的含义是说，这个地主或者说这个物主啊，他不可以为自己把它啊收割或者摘取归于自己，而是要把这一些啊，如啊第六节所说的，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啊，所以我们啊，应该可以去了解说，第五节所说的不可摘取、不可收割，啊，它的含义是什么？那这个第七节，他又扩充到，这年的土产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所以我们知道，神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安息年，他不仅仅顾念到这个富有的人，甚至他也推及到地上的牲畜走兽。啊，这个是 第一小段，第一大段里头的第一小段。那从八节到十三节啊，它是这第二小段，最主要它是在叙述西年。那么以西年的一个计算，它在第八节说，你要算计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那第八节他的这个说法啊，他是比较特别的，他是对摩西说，也就是交代摩西，你要为自己来算七个安息年啊，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个七个的这个安息年，也就是四十九年。那他的这种说法啊，我们上一次在二十三章的十五节啊，那边有关于五旬节的算法啊，那一次是对以色列的百姓说的啊，他们从献摇祭的安息日的次日，他们要为自己来啊计算这个七个安息啊，那七个安息的次日，满了七个安息的这个次日，也就是五旬节啊。那如果再推及到更以前的这种说法的话，他在十五章的十三节跟十五章的二十八节啊，那是分别对于男人的这个漏症跟女人的漏症的得到痊愈以后，他特别吩咐说要为自己来计算七天。那他的总共这三种的一个算法的话啊，那既然他用这样的说法，那就有他的一个特别的含义。那我们从十五章，无论男人或者女人，他的漏症，他生命的流失，跟他的繁衍下一代有关的，那这种病症得到痊愈以后，他要为自己来计算啊，满了七天，那第八天就要带着这个两只的雏鸽或者斑鸠啊，到祭司面前。那这个是关于生命的。那以二十三章的十五节，那是谈到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他们经过了神所给他们的逾越节，那在这个除酵节当中的安息日的这个献摇祭的日子啊，那由这个献摇祭的这个日子开始来为自己又来计算满七个安息啊，那这个是等于说他们进了迦南地，他们得到神所赐给他们的地，那有这样的一个收获以后，那为自己啊来计算七个安息，那满了七个安息的这个次日，他们要将更多的属于神啊，要来赞美神的这个礼物带到会幕门口。那这边啊，第八节对摩西说的，他们实践了这个安息年以后啊，那特别的谈到说，他要为自己啊来计算这七个的这个七个安息年啊。那我们知道说安息年是七年，那七个的安息年就是四十九年啊。那第五十年，他啊在第九节说，在第四十九年的当年的这个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啊发出脚声啊。那因为这个的计算也可以算是第五十年的这个开始啊。十节说，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啊。那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西年，他注重的是要在赎罪日来大发脚声，来宣告啊西年的来到。那西年里头他所吩咐的是要给一切的居民来宣告自由，那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 那对于第五十年土地上的这个收获啊，它是跟前面的这个第一小段的安息年是一样的啊。那他在这一段他不谈到说对神啊是如何来赞美神，他所注重的是对人啊，对人。那所谈到的这个内容也跟安息年一样啊，所以这里啊就回复到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西年他们对于周遭的人啊，包括以色列人，包括与他们同居的外人，甚至地上的牲畜走兽啊，他们都要啊让他们得到饱足啊，这也是神的整个对以色列人所说的一个救恩，在地上所实行的一个最完美的一个境界。那从啊十四节到二十八节的这第三小段啊，它是把它啊重点放在这个买卖地的这件事情上。那他在买卖地的这个十四到二十八这一大段当中，他在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啊，他插入了这一段话啊，因为这一段话他特别的谈到说，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地必出土产，你们要吃得饱足。好，那如果他们说啊，第七年也就是他们的这个啊安息年啊，或者说是这个西年的那一年，他们不耕不种，那吃什么呢？啊，那么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啊，是神对他们的一个应许，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到了第九年出产啊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好，那他这个是很刻意的啊，把它插在这一个啊从十四节到二十八节关于土地买卖的这一段上，那特别的谈到他们要遵守神的这个律例典章。那所谈的这个内容啊，他是把它推到这个安息年的实行跟西年的实行。那我们看第三小段他所说的这个土地的买卖，他特别的谈到说啊，他在这里特别的谈到买卖的话，他是以西年距离西年的这个年数为基准。那如果距离西年的年数多啊，他所卖的价就多；那距离西年的年数近，那么卖的价值就少。那他在这个十四节跟十七节特别谈到彼此不可亏负，好，所以在土地的买卖上，他特别的这种强调不可彼此亏负。十七节谈到说要敬畏你们的神。那二十三节他特别的又提到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么人啊，得到了神所赐的这个迦南地以后，那么他们在亚威神的面前，他们的地位就神来看，他们仍然是客旅，是寄居的。神把地托给他们啊去使用，那他们就要尽神所给他们的这个职责。所以神说地不可以永卖，不可以把地当成是属于自己的。那特别谈到地既然不能够永卖，所以啊，在他们所得为业的这个地上，如果地有做这种买卖转移的话，也要准人将啊这个地来赎回。那二十五节底下所说的，你的弟兄若渐渐的穷乏， 卖了几分地业，那他至亲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赎的哦，所卖的赎回。那这里的啊，卖了几分地业，那究竟卖给以色列人或者卖给寄居的外人，他在这边特别的啊，不特别的强调。但是如果说从25章最后一段到最后他也卖身于外人的话，那么这边所说的是极有可能啊，是跟这个卖与外人有绝大关系的。所以他在这边会强调说，他的这个至近的亲属要为弟兄来赎地啊，那这跟最后一段的卖与外人，那也特别的强调他至亲的亲属要为他来赎人啊，是同样道理的。那他在这里谈到说，如果他自己渐渐富足了，那能够赎回，那他就要跟这个买主来算这个啊价值，来还啊这个土地的价值，把地赎回。那如果他不能够赎回，那只好等到啊第50年的这个西年来到，那么买主就要把土地来归还给他。啊，那28节他特别的强调说，那这个本来的这个卖主，他得到了这个地啊，他自己就要转回到自己的这个地业上。那最后的这个第四小段啊，它是从29节到34节，这是关于啊土地上的这个建筑物，也就是啊房屋的买卖。那房屋的买卖啊，它又分为两种身份啊，一种是普通人啊卖自己在城内的住宅，那特别谈到城内的住宅卖了以后，它的赎回权只有一年。那如果在一整年内他不赎回，那这个城内的房屋就永远归于买主啊，到了西年啊，这个也不必像土地那样的归还。但是如果说这个房屋它是在没有城墙的村庄里，那么这个房屋是要把它看作是田地一样的，是可以赎回。那如果说啊，在西年未到之前都没赎回的话，那他就等到西年就跟土地一样。那32、33，他是特别谈到利未人，因为利未人他们在以后的迦南地并没有分到土地，他们只分到啊这个48座城。那他们在城里的这个房屋，如果利未人他把它卖了，那么利未人关于房屋的赎回权，他是不受一年的限制，啊。他随时可以把它赎回。那如果他都没赎回，那么到了西年，这个买主啊，他就要把这个房屋再一次的归还给利未人啊，因为32节的最后特别提到，因为利未人的诚意的房屋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那关于利未人，他们在这个城的郊野之地，他们是不可卖的啊，因为神有特别的规定，这个以城的根基啊为准，他往外扩展1000肘是作为啊他们的这个属地的啊，这个属地的话，他们就不可以来啊做这个买卖。那第二大段的话啊，它是从啊35节。到55节，它也可以分为三小段。它从35节到38节，啊，它是谈到这个以色列人间的借贷问题，啊，那39到这个46节，啊，它是谈到以色列人他卖身给自己同族的人，那当中啊44到46也可以算是一个插入的话，他特别提到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要买奴仆做产业的话，那他们只能够从跟他们同居的这个外人当中来挑选来买奴哦，或者买女卑。 来做产业遗留给他的子孙。啊，那第三小段它是从47节到55节，啊，这是关于以色列人他卖身给与他们同居的这个外人。那同样的啊，他在这个关于人的部分，他也是首先的谈到说渐渐穷乏啊，那渐渐穷乏特别谈到你要帮补他与他同住啊，那像这个外人寄居的一样。那关于借贷特别的谈到说不可向他啊取利啊，不可向他多要。那这里又第二次的提到要敬畏亚威你的神啊，那上一次是关于地的这个买卖啊，要敬畏亚威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啊。那他这种说法啊，到38节特别的谈到无论是借钱给自己的弟兄啊，不可向他取重利，那借粮给他啊，不可向他多要。特别谈到说亚威曾经领他们从埃及地出来，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要做啊你们的神。那这个第二小段啊，他是谈到以色列人啊，39节，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了啊，这是第三次的谈到弟兄的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那么不可叫他像奴仆那样的服侍你。那特别的提到他要跟这个买主同住，但是他啊被对待的方式是像雇工像寄居的，那不是直到这个西年。那也特别谈到说到了西年啊，他要和他的儿女来离开这个买主，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啊。那这里又再次的重申他们是亚威的仆人，是亚威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啊，这是第二次谈到说神从埃及地领出来，那不可卖身为奴仆。43节啊，他谈到说不可远远的辖管他啊，只要敬畏你的神啊。他在这里啊又再次的强调要敬畏啊亚威。那44到46是对于说如果要买这个仆婢啊作为这个产业来传给子孙的话，那特别的提到说要从寄居在你们当中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啊，在你们地上所生的你们可以从其中买人啊。那46节特别提到说只是你的弟兄以色列人，你们不可啊远远的辖管啊，因为这个以色列人是神从埃及地领出来，是要做神的奴仆的。那第三小段他特别的谈到说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了，你的弟兄啊却渐渐穷乏啊，这是第四次的谈到弟兄的这个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外人或寄居啊或是外人。那么他特别谈到说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伯叔、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啊，若他自己渐渐富足了，也可以啊自己来赎自己。那要赎的话啊，就是要跟买主来计算。那从卖自己的那个时候开始啊，算到西年。那也是以距离西年的长短啊来啊付这个赎价。那如果说啊他不能够被赎的话，那他要跟买主同住，他要向每人雇的工人，买主 不可以远远的辖管他，这是第三次的谈到买主不可远远的辖管他。他前两次是在于说以色列人卖身给自己的同胞，他在第二小段这里谈到两次的不可远远的辖制他，那最后这里谈到卖身给外人，他也谈到说买主不可以远远的辖管他，所以让我们知道说神的律法他不仅仅是要传给以色列人，他也要传给与他们同居的这个寄居的这个外人。那最后他在这个五十五节说，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亚威你们的神。这是在二十五章特别的谈到第三次的谈到是我从以色列领出来的。那从最后这一段里头去做一个对照，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最后一段他谈到与他们同居的这个外人寄居的渐渐富足了反而是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了。那这个对照生命记二十八章的四十三节四十四节他那边也有同样的记载，他也谈到说如果他们不守神的这个律法典章的话，那与他们同居的这个外人却是渐渐的强盛了，那么以色列人反而是渐渐的穷乏了。那在他们同居的外人反而是要成为首，他们要成为尾，那外人反而是富足可以借给他那以色列人反而是缺少了要向外人借那他在这边他的这一种到最后的弟兄的穷乏卖身给住在你们那里的外人寄居的那这样的一个转变他在这边他也把它做最后一段的这个强调。那他关于人的这个卖身他着重于后面的卖给外人，特别的记载说他的这个亲族的这个跟他有关系的无论说血亲啊伯属的兄弟都要尽可能的把他买赎回来那我刚才有谈到说第一大段的关于卖地他也谈到说卖了几分地业给人，那他的这个亲近的亲属也要把他赎回这样两相的一个对照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以后进了迦南地，那他们如果要在万民当中居首不居尾，那唯一的一个途径是照着神的律例典章来行。那这边谈到外人的这个渐渐的富足，那也让我们知道说神他是以公平正义来善待这个迦南地上的人包括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寄居的外人，与他们寄居的外人能够这个富足，虽然他在这边不写说他们怎么富足，那么我们看看说一个寄居的外人能够在以色列的这个当地能够富足起来，那富足的原因是什么那因为他在这边特别谈到说他买以色列人为奴的话，他们也是要照着神的律例典章来对待这个以色列人把他看成是雇工的，像美人雇的工人，那同样的也不可严酷的来辖制他们那这是这个二十五章它的一个整个重点。那可以归结的它有谈到这个敬畏亚威它谈到三次，那第一次在十七节关于土地的买卖，第二次是三十六节关于借贷，那第三次的敬畏亚威是关于卖身为奴的这一件事情上这是他所强调的那同样的不可远远的辖制他两次出现在四十三四十六，这是卖给同族的，那第三次是卖给外族的，在五十三节那神领出埃及地他 特别在38节的借贷谈到啊，42节的卖身给自己的同胞又谈到一次，那55节啊卖身给外族人啊，他又谈到一次啊，所以这是整个25章关于西年啊，关于安息年所延伸出来的对于土地啊，对于人那神的一个福音啊，他是要透过这25章的这样的一个颁布让人去遵守。那我们来看这个26章，
我打岔一下，47节你再讲一次，47节谈到外邦人若渐渐富足这件事情，而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
47节最后这一段他是特别的谈到说，以色列人啊，跟他们同居的这个寄居的外人渐渐富足了，你的弟兄却渐渐的穷乏了，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啊，或是外人的宗族。那卖了以后啊，他的这个近亲的弟兄要尽力的把他来赎回啊，那如果没有近亲的弟兄可以帮他赎，那他自己有能力了他也要自己来赎自己啊，那底下的这个还赎金的原则啊，那是以禧年为基础来计算。那我所要说的这最后一段，他的这个寄居外人啊，他不断的来出现啊。那以色列人本来他们进了迦南是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地，他们有地啊，但是就25章他用4次的渐渐穷乏啊，第一次的渐渐穷乏他是先卖地，第二次的渐渐穷乏啊，他是借这个渐渐穷乏啊，他是来借贷。那第三次的渐渐穷乏，他是把自己卖身给自己的同族的啊。那第四次渐渐的穷乏，却是卖身给这个外族人。好，那我刚刚有引用《生命记》的28章43节到44节，啊，那两相去对照。
第
《生命记》28章43到44，啊，那边也有谈到类似这样，谈到说跟他们寄居的这个外人富足了，他们有余可以借给这个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反而是衰落了，哦，他们反而是居下位的，哦，那我们从生命记跟这个以后啊，等一下我们26章会谈到的这一些吩咐去对参的话，那我们可以深切的去体会到说，47节为什么这一个人他最后会沦落到卖身给外族人？那外族人啊，为什么他能够富足？虽然他在这边不讲啊，但是我们啊，对照利未记的26章跟生命记的28章的说法，那我们应该可以知道说，那么利未记他在这边他的一个强调点是什么啊？那因为我们寄居的外人，那我们也谈到说啊，他从这个16章的关于赎罪日以后，他就会啊不断的出现啊。那关于寄居的外人啊，同守律法，那同守赎罪日啊，那献祭的事情也一样啊。那对于食物吃的这个不洁净的日子的限定跟洁净的方法都一样啊。那到这边对于说买来的以色列人对待他，那也跟以色列人对待以色列人买身为奴的这个对待是一样的啊。那这边嗯，让我们的能够看到说，本来是一个外人是寄居的能够富足， 那么这也可以说是一个福音，也就是说本来他们进入迦南以后，这些寄居外人他们是没分到土地的，那没分到土地的跟以色列人同住的人，那他们为什么能够富足？那他的答案应该是在利未记二十六章跟申命记的二十八章就给我们答案啊。那这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讲啊，对当代的人来讲都是福音，遵守神诫命的，甚至连这个寄居的外人他都可以强盛起来啊，只要他是守神诫命的，他能够手中有余，反而啊，如《申命记》二十八章四十三到这个四十四所说的，他有能力来借给这个以色列人。那我们啊来看这个二十六章啊，他再一次的这个谈到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一个这个诫命。那它大致二十六章它可分为啊三大段，它这个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它是谈到如果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他们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的话，他们所蒙的福啊，它写在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啊这一段。那从十四节啊到这个三十九节，这么大的一个篇幅，他是谈到以色列人如果不遵守神的这个律例的话，那他们会逐渐的逐渐的被神来惩罚啊。那这一大段他又可切作两小段啊，他从十四到三十二这一个最主要的描述，他是以色列人还在迦南地的时候，那么神啊如何来对待他们。那从啊三十三节到最后的这个四十六节的话啊，他是强调神把他们从迦南地迁到外邦之地，也就是仇敌之地啊。那迁到仇敌之地，神啊，从三十三节到三十九节，这是神所要啊对他们的一个惩罚。那四十节到四十六节，它又成为一个转折啊，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悔改了，那么最后这一段啊，又是对他们来讲是极大的福音，是神的一个应许啊，神不忘记他跟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的列祖列宗所立的这个约。好，那我们啊就来看这个二十六章的这个第一大段，也就是啊以色列人听从神的诫命所要蒙受的福。那他在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啊，这个最主要的内容啊，它是跟利未记的十九章的二节四节为主啊。他特别谈到说不可做什么虚无的像啊，不可雕刻偶像啊，不可跪拜啊，因为我亚威是你们的神啊。也同样谈到你们要遵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啊，我是亚威啊。这个在十九章啊，有谈到你们要尊敬父母啊，也要遵守我的安息日。那如果以第二节完全相同的，它是在十九章的三十节啊，完全的一样。三节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啊。那底下从啊四节五节啊，这两节它是强调这个风调雨顺、丰收、吃得饱足啊，能够在地上安然居住。那第六节它所强调的是他们在地上没有人的惊吓啊，没有这个刀剑之祸，也要叫恶兽从地来袭灭。那七节八节它是强调他们能够制服敌人，以少胜多啊，先从五人追赶百人，百人追赶万人 仇敌必倒在他们的刀下，啊，这是在他们的面前倒在刀下，啊，这是七节八节所强调的。那九节十节是能够生养众多，哦，粮食丰富，那特别谈到说神要使他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立所定的这个约。十节说你们要吃陈粮，啊，又因陈粮挪，啊，又因新粮挪开陈粮。那从啊十一节到十三节是神要与他们同住，神的心不厌恶他们，神要在他们当中行走，他们要做神的子民。那他在这里啊，又特十三节又特别的强调说，我亚威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好，那我们知道二十五章特别谈到神是从西乃山来吩咐的，那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以后。那我们来看啊，这个第二大段的这个啊第一小段，也就是他们还在迦南地啊，他们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他们所遭受的这个祸啊，它是从十四节到这个三十二节。那特别谈他所描述的啊，十五节说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循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啊，他在这一章里头，他特别的强调约这个字。啊，他约他总共出现了有八次之多。啊，第一次是在第九节，啊，那第二次就是这个第十五节，第三次在二十五节，那四十二节他会连续出现三次，啊，那四十四节、四十五节各出现一次，那总共有八次。那他强调这个约啊，就他二十六章的编排啊，是有他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啊。那等一下我们从第二小段啊会谈到。那他在这边所用的这个货，它是跟第一段做互相对照的。第十六节啊，他的命定坚黄眼目干别这一些啊，他是白白的沙种，仇敌要吃你们的所种的，那这个是可以对照第九节、第十节，啊，他那边说对照生养众多，啊，那这边身体上的疾病，啊，那对照生养众多，啊，这是关于啊身体。那十节可以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但是啊，这边所说的仇敌要吃你所种的，啊，那是跟他做相反的。十七节，我向你们变脸，你们败在仇敌的面前，啊，变脸，那就是跟十一节，啊，神本来是要在他们当中立帐幕，那神不厌恶他们，那现在神要厌恶他们，啊，那他们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啊，那这个辖管就是二十五章所说的严严辖制那一个字，啊。仇敌要来辖制，那这个辖制也可以换作践踏，哦，它是一种哦看不起，把它当成是一个可以踩踏的东西，啊，哦，那这个祸啊，哦，它可以对照七节八节，哦，本来是五人胜百人，百人胜万人，啊，哦，那现在反而是从仇敌的面前逃跑。那十八节的这个，你们因这些事若不听从我，我就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那这个七这个字哈，它在二十六章啊，它会出现有四次啊，都是关于以色列人悖逆以后神所要对待他们的。它出现在十八节、二十一节、二十四、二十八。那他会选用这个七 啊，我们知道说七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神圣的日子啊，神创造天地万物，那六天工作，七日安歇啊，七成为一个完整。那这里啊，这种神要惩罚他们用七来说，那这个七它最主要的它也是跟约有关系，因为这个七这个字它是跟创世纪二十一章啊，创世纪二十一章有谈到亚比米勒的这个他的臣民他们抢夺了亚伯拉罕所挖的一个井，那后来亚伯拉罕将这一件事情跟亚比米勒说，那后来他跟亚比米勒立约啊，那亚伯拉罕将七只的母羊羔放在一边给这个亚比米勒啊，叫他收下，就是要定这个约，也作为一个啊启示啊，所以他在那个井啊，把它起名叫别示巴。那这个别啊就是井，那示巴就是跟这里的这个七是同样一个字哦，所以他在这边他会选用这个七。啊，那参照创世纪二十一章的这个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为了情所立的约啊，所起的这个誓，那他在这里我刚才有提到说二十六章啊，他有八次之多谈到约，那他在这边故意四次用这个七啊，虽然有完整啊的一个惩罚，那他对照这个约跟启示，那也等于说神他的这个惩罚是如同盟誓一样，神一定要把他所说的完完全全的啊，照着神所说的，如果以色列人不听从他的话的话啊，他就照着这样来啊惩罚他啊，那这一个字啊就有啊一个字就一语双关了，啊，那这跟约跟这个神的誓言有关，啊，那他同样的这个底下所说的，啊，十八节、十九节，啊，这个可以去对照第四节，啊，那二十节白白的这个劳力不出土产，啊，这也是跟四节、五节啊做对照的。那二十一节开始他说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好，那这个反对这个字啊，他同样的也相当的强调，他在二十六章他也出现了有七次之多啊，二十一节、二十三、二四、二七、二八、四十、四十一啊，他用七次啊，那这就很有趣了，也是一个完整数，也是一个像是启示一样啊，是不可毁约的。那等于以色列人他来跟神的反对，也好像他起的誓要跟神作对到底一样啊，所以神就说啊，按着他们的罪加啊七倍来降灾于你啊，这个七啊也就是启示神。好，你既然不听神的话，那神就照他们所行的来报应。那二十三节打发野兽啊，抢吃你的儿女，吞灭你的牲畜，使人减少啊，那这是跟第六节有关的啊。那底下的这个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啊，它这里的内容啊，它是跟第六节又是做对照的。那二十六节，神要折断你们的杖，断绝你们的粮食。那说到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上给你们烤饼，按着重量来分给你们，那你们吃不饱。啊，那这一个啊是对照第十节。啊，那同样的又再一次的谈到说他们行事与我反对。那二十八节又谈到说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啊七次啊，那这个七次跟七倍那同样是原文是同样一个字的，那这里啊就更凄惨了，你们要吃儿女的肉也要吃啊女儿的肉啊，那这个 他同样的在生命记的28章53节到57节、哦、也有这样的一种、吩咐。那历史的事件啊，它实际上它曾经发生在列王记下啊6章28节。那30节到32节所说的，毁坏你们的丘坛，哦，砍下你们的日像，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的偶像上，我的心也必厌恶你。哦，那这一个到31节、32节，那这可以对照啊第11节到这个第12节这一段啊，所以它是一个啊。神所说的灾，它是跟前面神所示的福，它是做反面去做对应的啊。那这一段啊，似乎是啊，把他们还在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神所要对付他的啊。那从啊33节的这一段，他特别的强调这个仇敌之地，也就是他们要被神把他们赶出这个迦南美地啊。所以33节说，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诚意要变为荒凉。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中的安息年所不可得的。那他在这边他谈到的中文把它翻作享受这个字啊，他除了在34节两次出现以外，他在41节出现一次啊，他在啊43节啊，他也出现两次。那他的后面的41节跟43节有特别谈到说，中文是把它翻作啊，他们在仇敌之地，他们的心谦卑了，也服了罪孽的邪华。那个服啊，那个服服了，就是跟这里的地的享受安息啊，是同样一个字。那他用这样的一个对照，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会被迁徙到外邦，如果以25章他的这个安息年西年所延伸下来的，他特别谈到以色列人到了这个仇敌之地，那么迦南地他反而是要多歇息，享受他的安息。那以色列人在仇敌之地，他们所要服的，他们所要享受的，是他们的这个罪的这个刑罚，也就是他们对于神的那一种哦，不听神的诫命啊，对神的干犯。那他用这样同样一个字啊，一个是地享受安息，一个是以色列人在仇敌之地来啊享受他们的这个对神啊悖逆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离开了迦南地，那迦南地他不可能说外邦人来抢占之后他们不耕作，他们一定会耕作，但是他的一个强调点是在迦南地是跟以色列人的一种互动关系。以色列人不在迦南地耕作，那就神的眼光来讲，是地不再受以色列人的这个耕作，不受以色列人的一个控制，所以地是安息。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他们被迁到仇敌之地，那就神的看法，他们是在享受他们的这个罪的刑罚哦。所以他是用啊地的安息跟以色列人在仇敌之地。那他在这一段他不断的啊有6次之多强调仇敌之地啊。那他在这个34、36、38、39、41、44总共6次谈到这个以色列人在仇敌之地 神所要对待他们的。那他们剩下的人在仇敌之地，神仍然要让他们心惊胆跳，虽然没有人追赶他们，连风吹动的这个树叶声都会造成他们的惊惶，他们要像逃避刀剑那样的那一种逃亡，那结果是没有人来追赶，他们彼此的撞叠啊，这是神对他们的一个惩治，他们在仇敌的面前也站立不住。三十八节说，他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吃啊以色列人。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啊，这是对于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以后，渐次的从啊迦南地的一个败亡，到最后的被驱赶离开迦南地到仇敌之地，神所要对待他们的啊，那三十三到三十九啊，他是可分为最后这一段的一个小段啊，那四十节啊，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也是神对他们的一个善待啊。那四十节说，他们若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罪，并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啊，这是第六次的这个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的刑罚，也等于说他们享受了这个罪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啊。那这个纪念他在最后这一段啊，他也强调了这个四次啊，他在四十二节啊，就出现了一次啊，出现了总共有三次之多，那中文啊只把它翻出两次，那四十五节啊它会再出现一次，那这里的约的话啊，它短短的这几节当中啊，它就啊出现了五次之多啊，那包含前面的三次总共有八次。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芜无人的时候，地就享受安息啊，这个享受就是底下的说，并且他们要服罪的刑罚啊，享受跟服罪的刑罚，这是同样一个字，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我的律例。虽是这样啊，他们在仇敌之地，神却不厌恶他们，也不把他们进行灭绝，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啊，因为我雅威他们的神，我要为他们的缘故啊，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啊，是我在外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为要做他们的神啊。他这一章他又再一次的又强调说，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啊，那对照他们是在西乃山神的一种吩咐，这些律例典章法度是亚威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摩西所立的啊，原文说借着摩西的手给的哦，所以这个四十节到四十六节是神的一个应许，那关键点是在于以色列人被神迁到仇敌之地，那他们如同以色列地享受了安息，那他们在仇敌之地，他们服了罪的刑罚，他们享受了他们的这个悖逆所带来的这个后果，而他们也啊承认了自己跟神的这个不忠，那他们未受割礼的这个心，他们也谦卑下来了。那么特别谈到说神他啊这个四次的这种纪念，不但纪念先祖所立的约，他也要啊纪念这个迦南地啊。那么特别谈到说神 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他们的神。那他是在这边特别的一个特点，他只是一个应许。那神不忘记他的约，那神会如何来对待他们，他在利未记他是不谈的啊，那跟生命记二十八章又有所区别。但是神所说的话他绝对不改变。神既然啊用四次的这种纪念约纪念地，那五次的谈到神啊不忘记他跟他们的祖宗以及以色列人的约，那么只要他们能够在仇敌之地啊谦卑下来，那么啊听神的这个透过先知对他们的一个指示，那么神在四十节到四十六节所说的这个不废弃约，那么神一定啊对他们拯救到底啊。因为四十五节神是在外邦人的眼前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那么神要做他们的神，那么这个神是永远不忘记的啊。这也是对于整个以色列人在二十六章啊，无论说遵命之仆或者说违命之祸，那最后对以色列人的一个福音的应许。那我们啊最后来看啊这个二十七章。那二十七章啊它是关于到人的这个对神的许愿啊，那以及说本来就该归给神的这一切的属于神之物。那它的分段大致上它也可以分为两大段啊，它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五节这一些是关于人所许的这个愿啊。那他当中他谈到四件事情啊，分为四小段。一节到八节他关于人的这个对于人的许愿，九到十三是关于牲畜，十四到十五是关于房屋，十六到二十五啊这是关于土地。那从二十六节到三十四节这一大段的话，它的编排这里如果来看应该是本来就是属神的啊，那它也是谈到了四件事情啊。它二六二七是谈到头生的牲畜，那二八二九是谈到永献之物，那三十到三十一这是关于农作物的十分之一啊，那三十二到三十三是关于这个牛羊的十分之一啊。那我们啊就先从这个第一大段来看起。那它第一大段的第一小段啊，从二节到八节是关于人啊许愿，关于人这方面。那人的一个价值它分为男女啊，它分为以年龄来做分定啊。它在这边特别提到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啊，他的神所定的价值是五十舍克勒，女人三十舍克勒。那价值的一个计算的衡量标准是按着圣所的平啊，他在第三节跟二十五节他分别啊会谈到两次。那如果五岁到二十岁啊，男子是二十舍克勒，女子是十舍克勒。那从一月到五岁的啊，男子是五舍克勒啊，女子是三舍克勒。六十岁以上的男人是十五舍克勒，女人是十舍克勒啊。那他大概的一个比例就是啊，五十三十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或者说啊，这个二十十啊，一半一半。那比较特别的是六十岁以上的这个比例反而是女人啊，她所占的这个比例是升高了啊，这是比较特别的。 那一般来讲的话啊，它通常是男人的价值的 0.6 倍或者 0.5 倍啊，那它在这边15对10的话啊，它是超过 0.6 的。那第八节比较特别的说，这个许愿的人，他如果啊渐渐他若贫穷，不能照你所固定的价，就把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按所许愿的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值。那这个穷人这个字啊，他是跟这个25章啊那边所说的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那一个穷乏是同样的字的啊，是25章25节啊，第一次出现那个字是一样的。许愿的人他变成了贫穷，那不能够照所固定的啊，因为前面的这个固定按照性别按照年龄各有价值，那他如果不能够履行的话，那他在这边是要把他带到祭司的面前，那祭司啊就要固定价值。那这个祭司站在祭司面前啊，他在这个11节关于啊不解的牲畜，他谈到说不解的牲畜不能够呈现给亚威，那他们啊就要把这个牲畜安在祭司面前啊，那这个牲畜它是要在祭司的面前来受这个祭司的一个估价啊，那他只出现这两次啊，带到祭司的面前让祭司估价，那这也就编排来看的话，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如果变贫穷了，虽然从25章啊他不谈，那他在这边他也不谈啊，但是他的一个笔触的方式却是跟不解的牲畜啊安在祭司的面前让祭司来估价，那这个人也是安在祭司的面前让祭司来估价啊，那这样的两相比较啊，就可以看出说他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编排啊，那也可以作为一个讲解。那从啊这个9节到这个13节的牲畜来讲啊，它又可分为洁净的跟不洁净的。那9节10节特别谈到说洁净的就要啊成为圣，那人不可改换啊，不可以用好的来换坏的，也不可用坏的来换好的。那如果一定要换的话，那么所许的跟所换的都要成为圣啊，那这个让我们感觉说哎很苦恼。那既然说不能好的换坏的，那坏的也不能换好的，那为什么这里又说那如果一定要换的话，那么所要换的跟所许的都要成为圣啊，那我们以前也曾经说到这可能跟22章的33节有关啊，因为他那边特别提到说人许愿的这个牲畜如果是短少或者有余的，那他啊只能做甘心祭啊，那他不能够作为一个还愿祭啊，如果做还愿祭就不蒙悦纳，那他在这边也是跟许愿有关，那有可能就是说啊，对于那个22章的33节的那一种吩咐，那给人的一个机会，也就是说那你所许愿的这个是对你来讲是不好的，那你啊想要用要把它补上去用好的来给神啊，所以他这边特别谈到说你要换的话，那么所换的跟所许的这两个都要成为圣，那也等于说那所谓的换是再补上去，而不是说好以一个来取代一个啊，那这以刚刚所引的22章的33节可能是有那一个方面的考量啊。那11节到这个13节是对于不洁净的牲畜，那不洁净的牲畜它是不能够宰杀为献祭的，那他就啊带到祭司面前，那祭司来估价啊，祭司怎样估价，那就是他的价值。那 那如果说人要赎回的话，那就照着祭司的估价加上五分之一，啊，那这个就成为啊这个不洁净牲畜的一个条例。那十四节、十五节是关于房屋，那关于房屋的话，同样的也是以祭司来安排啊，来估这个价值啊，那祭司所估的价值，那就以祭司所估的为定。那么人如果要赎回房屋，那一定要加上五分之一啊，那房屋仍旧归他啊，这是啊关于房屋的。那以十六节到二十五节关于土地的话啊，那土地它有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是自己的这个所得为业的土地啊，那它是从十六到二一啊，他谈这种情况，人若将承受为业的第几分分别为圣归给亚威，那么他所要估价的是按着他所撒的种的这个重量来计算，撒一大麦赫梅尔就估价五十舍克勒，从喜年将地分别为圣，就要以你所估的价值为定。好，所以他这边撒一盒梅尔估五十舍克勒，那应该是以到西年为止五十年的一个价值，也等于说撒大麦一盒梅尔，那他每年所要拿出来的这个价银就是一舍克勒，那五十年所以是五十舍克勒。那如果说他是在七年以后他才将地分别为圣，那祭司就计算到下一个七年还有多少年，那用这样来推算他的这个价值那十九节二十节特别提到说，如果人将地分别为圣以后，那他想要将地赎回，那赎回土地的一个条件仍然是照着祭司所估价的，那要加上五分之一那地就准许归他。二十节说，如果他不赎回那地，也就是说他不先做赎回的这个动作或是他将这个地卖给别人，那就不能够再赎了那到了七年，这个地他出了买主的手，那这一块地就不是归回到那个本来卖地的那个人的这个手上，而是归给祭司，他说要归亚威为圣，跟永现的地一样要归祭司为业这是他特别的一个强调的。那他在这边他允许人来赎回这个地，只要照着神的规定，照着祭司所估的价值付上，多付上五分之一，那他就可以赎回。那他在这边他会以七年五十年为期那谈到以撒的种一赫梅尔就是这个五十年价值五十舍克勒，那等于是一年一舍克勒。那这个地我们知道分别为圣的地不可能由祭司去耕种，所以他在这边他所透露的是分别为圣的人，他仍然他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只不过他照着他所撒的种的这个多寡那一赫梅尔就是一年要缴一舍克勒，五十年就是五十舍克勒，他按年把这个所收成的拿到祭司的面前。那如果说他当中有变卦他要赎回，那他就要加上距离七年多少年那用这个加五分之一来赎回。那如果不照这样那底下所说的他卖给了别人或另作他用，那等到七年之后这一块地反而是要成为祭司的产业就不是归他了。那从二十二到二十五节的话他是谈到也是以土地来许愿，但是这块地不是他自己的地 而是以他买了别人的地来分别为圣给亚威啊。那么祭司就要将所估的价值推算到西年当日啊，他要以你所估的价银为圣归给亚威啊，这是他所强调的。既然他能够买别人的土地来分别为圣给亚威的话，那他这边是强调当日啊，祭司估算多少钱，那当日就要把这个价银来归给亚威。那这块地他到了西年，这块地仍然要归到原麦族的这个手上啊。那他是这个是跟啊以自己的所得产业的地分别为圣所最大的不同啊，分别为自己的产业分别为圣，他似乎是侧重在于这一种啊每年的耕种，那逐年把所得的来交给祭司啊。那除了说他要赎要一次结清以外啊，那买别人的地来归圣给亚威，他是要一日就要把所有的这个价值来啊交给祭司。那最后的这一大段啊，他同样的是谈到四件事情。那26、27是谈到驼牲的，那特别谈到说牲畜当中啊，无论牛羊既归亚威，谁也不能够再分别为圣，因为这是亚威的啊。那如果是不洁的牲畜生的，那就按着祭司的这个价值加五分之一赎回。那如果不赎回的话，那就照着这个祭司所固定的卖了啊。这是关于啊驼牲的这个牲畜。那28、29他特别谈到说一切涌现的，就是人从他所有涌现给亚威，无论是人牲畜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赎，还涌现归给亚威是为至圣的啊。所以他在这边谈到涌现的，无论是人地或者啊是这个牲畜，都不可卖也不可赎啊，这是分别啊为作为至圣归亚威的。29节说，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都必致死啊。那这一节的话是说啊，从人他啊这个向神许愿哦，作为一个涌现的，那这个就不可赎哦，必被致死。那这个我们可以参照民数记的21章啊1节到3节，这谈到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经过迦南王亚拉德王，那遭受到亚拉德王的拦阻哦，并且亚拉德王也从以色列人当中掳了些人去，那么以色列人就向亚威来祈求来许愿，他们说啊，如果神让他们能够打胜这个亚拉德王，那他们就要把亚拉德王所有的这个诚意，把他的这个人民，把他的所有的一切牲畜都把他啊尽多除灭啊。这是在民数记的21章1节3节啊有这样的记载，那也符合29节所说的凡从人中所当灭，那这个当灭是跟涌现是一样的字啊，不可赎都被致死啊。这个就可以作为说啊，什么是从人啊所当灭，不可赎必被致死。那神他也在出埃及记吩咐以色列人啊，谈到这个迦南的七族，他们不可以啊与他们啊妥协联姻，不可拜他们的神，要把迦南七族作为涌现的啊献给神，也就是要尽多啊除灭啊。这也是神所吩咐的。那31节啊，30节到31节 那是关于这个土地农作上的收成，那这关于啊撒种所收的，或者说果树所收的十分之一是归亚威为圣的。那人如果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也就是无论是啊谷类或者是啊这个果子类，那他都要加上五分之一。那最后的这个32、33，他是谈到说，凡牛群、羊群，一切从啊帐下经过的，第十只要归亚威为圣，不可问是好是坏，也不可啊更换。若要更换，所换的与本来的牲畜，都要这个成为圣，不可赎回。那这个是跟人的那个对于牲畜第十节的那个牲畜的许愿是同样的无论好坏它都是不可以去更换。那如果说它要补上去，它要更换，那么这两个都是要归给亚威的那所以它从最后的这个26节到34节的这一段他可以把它归结说，这本来就是属于神的头生的涌现之物那无论是农作的十分之一、牛养的十分之一这都是归给神的。那以27章人的许愿当中也有可赎的，也有不可赎的。那归给本来属神的当中，也有可赎，也有不可赎的。那他用这样的一个编排，把它做一个区分。那也可以作为说他最后的这一34节说，这是亚威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那也作为说以后他们进入了迦南地，那神让他们富足，那他们就不要忘记神，那也不要忘记神跟人之间的这个中保祭司立位人所以他特别的以这个27章的这种人的许愿关对于人牲畜房屋土地他这样的一种吩咐。那如果可以赎的就是加上五分之一那对于这个本来属于神的头生的涌现的十分之一的农作物，十分之一的牛羊这是本来就是属于神的那属于神的当中，头生的不洁净的，神容许人把它赎出加上五分之一那整个从25到27他就是建构出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内容。那我们能够从整个从21章开始到27章，它是一个很完整的先谈祭司那谈到神的安息日节期那24章插入的这个在神的会幕内的侍奉跟神营里所应该注意的那25章由安息日节期扩充到安息年西年的一个实行。那西年他特别的强调摩西要来计算，那强调以色列人的一个责任是宣告人的一个自由，让人能够土地归回到自己的手，那人能够各归本业那26章他一种神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能够蒙福那违背神的命令会遭受神的一个惩治，那神的惩治是照着人所行的来报应，人七次的那一种坚定的像是启示般的来反对神，那么神就用4次的这种七次的来偿还他们。那以色列人 啊，到最后被迁移到仇敌之地，啊，那迦南地不再遭受以色列人的这种蹂躏，啊，因为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不按照二十五章所说的实行安息年七年，那神让他享受安息，那以色列人反而是在仇敌之地去享受他们罪的这个刑罚，但是神仍然留余恩给他们，只要他们啊未受割礼的心谦卑下来，他们认了自己跟祖宗所犯的罪孽，那么神也会纪念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跟与他们祖宗所立的约啊，因为神是在外邦人的面前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啊，那神既然保证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那他们在仇敌之地同样的神也会啊把他们领出来啊。那二十七章那谈到人对于神的一种还愿啊，人得到神这么大的恩典，那么是对于啊神对于祭司，那他就要特别的来加倍的来敬奉啊，那对于神本来就属于神的，那就要把它分别清除啊，那遵守神的一切的律例典章，那这也是啊神他不断的从二十二章、二十三章、二十五章、二十六章啊，他都特别的谈到说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啊，那么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一方面神要做他们的神，一方面神就是让他们分别为圣，也就是神要使他们成为圣洁，那这也是我们啊这几次以来所做的一个利未记的整个的一个回顾啊，感谢神啊，我们就到此为止。